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1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去变异的观念，圆融整体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3年5月17日。我们地区的同修按居住地分为南北两片，在同修们心里，我是南片的协调人， B 是北片的协调人，两片基本各自安排自己修炼中的事宜与活动，这已有十余年之久。这种情况不自觉的就造成了两片之间的矛盾、间隔，甚至积怨越来越深，谁也说不了谁了，最后就逃避了。我和 B 也就各自领着自己片的同修各干各的了。最让我痛心的就是两片的同修要自己给自己划分属于南片或北片，这又造成所有的同修都搅在南北两片的纷争中。每当看到北片同修想找我交流，却担心跨越了片的界限，我就陷在深深的自责中，因身为当事人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我一直在尝试打破南北两片的局面，无奈那时学法少，都是用人心在做，越做越糟，长时间提高不上来，于是就定局成南北两片了。回忆造成南北两片事情的起因，把它写出来，也许对其他地区的同修们有所借鉴。在2002年的一场婚礼上，偶遇一位家乡同修，得知家乡同修们的经文是用手抄的，还有很多新经文看不到，甚至连明慧周刊和真相资料都没有。我听了很着急，当时就与同修约好下次见面时间地点。再见面时，同修引荐我与 B 相识，我们一见如故。通过交流了解了当地情况后，我就定期乘车给150多里外的 B 所在地区送一趟资料，每次都与 B 交流怎样组织大家成立学法小组、建资料点的事。慢慢的 B 地形成学法小组了， B 在自己家建立了资料点，这就不需要我再背资料送过去了，只把每周的明慧周报的底稿送过去，由 B 自己在家复印就可以了，那时是用复印机。后来又给 B 买了电脑，由我给他提供耗材，教会他制作资料的方法。 B 地整体有什么事，我也常带同修去交流过。在这样配合了四五年之后，我的职业发生变故，需要在 B 地安家。当时虽然职业不稳定，也担心这份职业到底可不可靠，生活来源能否得到保障，但想到更多的是能和 B 在一起配合救度众生，自己的特长也能充分发挥，还不脱离整体修炼，我就毅然决定搬到 B 地居住。 B 和同修们积极帮我找房子，我买房子的钱凑不够时， B 还借给我5000元，另一同修借给我3000元，我心里更加感谢同修，就一心想好好在当地与同修们配合正实法。现在想想，当时搬过去住的心态也不是纯纯净净站在配合 B 地正实法的基点，也有正实自我的因素加在其中，自认为这么多年在当地同修中有一定的影响力，就认为自己有能力和大家一起做好救众生的事。我把自己看得太高了，一个新人初来乍到的，没有请 B 同修给自己介绍一下当地方方面面的情况，就急于参与当地同修们做的事，怀着这样的心态，怎么能与大家配合做好正实法的事，路怎么可能走得通呀？接下来的配合中，一点点地显露出自己与 B 在很多事情上的观点不同，慢慢地产生矛盾，且矛盾日渐激化。有一次争论中， B 气愤地警告我说，我告诉你，你今后注点意，以后别在小组会上再拿话刺激我，你别刺激我。我想和他单独说，又怕费时费力还得不到解决，干脆就直接在小组里当着大家的面说，让大家也都发表各自的看法， 整体参与使事情做得更加圆满，这就不需要必再三三两两的反反复复交流了，也就没有什么偏差了。我这种有意回避与必事先沟通的做法，让必感到不舒服，觉得是我在当众刺激他。我就是用老滑头的办法，用自己对必形成的思想业力观念来处理事，从中带着抬高自己、显示自己等未思的东西。在这样一种状态中，我和必的分歧越来越大，自己的向内找只停留在口头、在表面，没有在学法中提高自己，学法走形式，根本不入心，不但矛盾得不到缓解，相反在积攒矛盾。后来流言蜚语就出来了，说我搬过去是为抢壁的协调人位置，越传说法越多，什么难听话都出来了，真是刺激到我的人心了。人心上来就容易被魔性控制，不是说我要抢着当协调人吗？这不明摆着怕我威胁到他协调人的位置吗？那好，我退出这个学法小组，再也不去参加集体学法了。那段时间整天心里愤愤不平，认为必是忘恩负义，我奔着你来，把家都搬过来了，你却这样在同修中制造事端，冤枉我，孤立我这个外来的。你已经在当地大法弟子中一手遮天了，不允许别人比你强，谁强你就鼓动同修打击谁。显然都是我的人心在作怪，只想必不符合自己观念方面的事，不想他的诸多的长处，不去想我给 B 同样造成很大的困扰和伤害，让 B 也受到同样大的委屈。其实当初我想搬过去与 B 配合的基点，就是站在人的情中，觉得这么多年中，我一直在背后默默地协助他，给他提供各种帮助，使他在当地打下良好的基础，我搬过去也是他的得力助手，他一定是非常欢迎我的。其实当时这个想法本身就是有大漏的，修炼人能凭着人的感情配合做正实法的项目吗？那不走偏了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排除干扰》这篇经文中说，在几年的修炼中，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，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，不断地点悟着你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，为了使你们能圆满，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，这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，也不是对常人而做的。通过背这段法，我才明白，到底是谁在帮谁呀？不都是师父在帮我们吗？我居然还贪天之功，觉得 B 的资料点是我手把手帮他建立起来的，还觉得自己为这个地区付出很多。写到此，从内心感到无地自容。惭愧啊，没有师父我能做什么？今天我把我的这一切详细的写出来，也是因为看到不仅当初的我是这样，也有不少同修，有做了多年资料的、教技术的、协调的等等，在这一点上没撞过弯来。这些做了点诸师正法事的同修，往往容易生出自满的心，觉得自己劳苦功高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，顺着自己的想法说就高兴，不顺着自己的意了，马上就顶回去，说那是你的认识，我不这样看。甚至长期愤愤不平，怨恨同修，把自己放在功劳簿上，用人情去衡量是非，使同修之间造成很大的间隔，使地区情况变得复杂，严重影响当地救度众生的根本大事。时隔多年，今天回过头来看看，当初我的一些做法让同修造成误解，说了一些自己不认可的话，有错吗？没错，自己当时的确就存在严重的自以为是的毛病，还辩解说什么自己经历过迫害，根本不愿出头露面，根本就没有抢协调人的心等等。这句话不用深挖就能分辨出，那是怕心，是保护自己的心。 那时已经被高高在上的执着心支配着，自私、高傲，表现自己，瞧不起别人。那所做出来的事，在同修们看来，不就是有抢协调人位置的嫌疑吗？反而还去抱怨别人搞煽动，自己要是没有那些不在法上的言行，谁会煽动起来呢？谁又会相信呢？我还执迷不悟，认为自己是被 B 制造舆论打击倒了，变得极度的消极，没有修炼的动力。怀孕两个多月流产了，对我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，这一下更加怨恨 B， 觉得这都是他给我精神压力太大造成的。其实怀孕流产一定是自己修炼状态不对劲了，否则不该有的不会有，该有的不会流产失去。不论还有什么原因，都是在我修炼出现问题时发生的，一定是自己不正了。那段时间真是苦不堪言，无奈之时一下子想起了多年不联系的同修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位同修，刚对他说了一会儿，同修就说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学法学得太少了，你听我建议，别想这些事了，你回家背法吧，背法你就知道问题所在了。回到家学法，一点点突破障碍，现在开始背法了。一次我又出现了消极状态，觉得自己三件事都做得不好，后天观念那么多，牢也去不掉，离师父的要求差得太远了，怎么撵同修也撵不上似的。通过学法，我明白了所有的后天想法真的不是我。我忽然又明白了另一层法理，同样的一句，那不是你，这次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以往同修交流出现不好的想法时说的那句，那不是你，不承认它，否定它，理解的完全不一样了，对这段法有了新的领会。多学法太好了，太美妙了，我就只管实实在在好好的修炼吧，把学法作为第一件事摆在首位，另两件事就会更加顺畅。或许是我一直有形成整体的愿望吧，一直有想打破南北两片之分的愿望。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我和 B 面对面坐在一起，还有南北两地区的好多好多同修，我在组织召开法会，这是他要和我划拳，我就握着他的手不听他的，他出剪子出锤子我都不动，就一直握着他的双手说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一会大家都到齐了，咱俩就先谈自己，让同修知道咱俩和好了，咱俩都认识到以前做的不对了，同修们一下就能融在一起了，这回咱俩一起配合好。看到同修们都做好了，我高兴地推着 B 说，快，你先上去讲，你讲完了我再讲。 B 答应了，他刚往前走，我就高兴地鼓掌，使劲儿使劲儿地鼓掌，一下鼓醒了。醒来后我这个高兴啊，回想梦中的 B， 好亲切好亲切，哪还有什么间隔呀，我知道在另外空间我和 B 已经坐在一起了，两片的同修也已经坐在一起了，间隔在另外空间已经解体，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呢。正好就在那段时间，北片同修们遇到点事急需我协助，不断有同修来找我，我觉得在协助之前我亲自沟通一下 B 会更好，这样我就决定去找 B 同修。临出门时，我郑重地给师父敬上香，请师父安排加持弟子正念化解间隔。说也奇怪，我俩是在怀有那么大的积怨分开的，已经好多年没在一起做大法的事了，我俩都在各忙各的，也几乎见不着面。就在我要去找 B 时，竟然没有一丝的勉强和不情愿，没有一丝的不好意思和尴尬，明显感受到的是来自师父的加持。在去找 B 的路上，丈夫还提醒我说，你别想他见到你会是什么表情，他怎么说你，怎么想你，你别多想，摆正心态，师父安排你就是去配合去圆融的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说知道，我没有思想障碍。到了 B 的住处， 发现他没在家，出远门了。好心的邻居帮我拨通了他的电话。当我接过电话，喊了一声 B 的姓时，当时就哽咽了。 B 没听出来是我，我又说了几句，他听出来了。因我当时挺激动，也没记清他说了什么，看不到他的表情，但我能感觉得到他的亲切，和梦中的感受是一样的。我说，我早就该来看你了，一直没来。以前咱俩在一起住时，我没有珍惜你，现在咱俩隔这么远，平时也很难见一面。当我告诉 B 说，我想你了，眼泪已刷刷滚了下来，我知道是我本性的那一面明白了。为了这一天，我等了那么久，那么久。那天虽然没见到 B, 但当我从 B 家往回走时，感觉天都变得更宽大了，有种说不出来的，从未有过的轻松感。我知道阻挡了我们近十年的一堵高墙终于推倒了，砖瓦都清除了，路畅通了。进家门就赶紧对师父双手合十，谢师父，感谢师父给弟子归正自己的机会，感谢师父加持我们解体干扰，形成整体。我坚信这是一个好的开始，从此将彻底解体我地南北两片之分。接下来北片同修需要我配合做什么，我都尽力而为，没有分别心，站在法的基点上去圆融。每次都和同修交流学法的重要，让我们都真正在法上提高，不是在做事中论是非。我告诉同修，这些年我是在不断的背法中突破自我和各种干扰的，不然我们也不会有坐在一起交流的机会。这些年我把转法轮和三本精进要旨、红银及近几年的经文全都背下来了，现在争取背得更熟。同修们也感受到了我的诚意，目前我们地区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虽然当初也知道什么矛盾、什么间隔都是修炼过程中提高的好事，但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，走出来是很难的，就容易陷在具体事情中迟迟跳不出来。不在法中修，就会被人与人之间那点事障碍。就自己与 B 之间间隔了近十年，近十年的这块心病，我曾认为这是逾越不了的一道坎儿，没想到这个坎儿今年跨过去了。我为自己的提高感到喜悦，同修们也替我高兴。我感觉在学法中不断的升华，最后就像一层窗户纸一捅就破了，终于解体了它。我要多学法，挽回自己过往给当地同修之间造成的间隔和损失，放下各种人心与观念，不要再有南北两片的区别，也不要再像以往那样说到谁谁就坚决否定，因为这种表现是不正常的、不光彩的事，连神都笑话的事，是让师父痛心、救世利高兴的事。这篇修炼心得体会从酝酿到动笔写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，过程中挖出了自己隐藏的执着，解体那些肮脏的见不得光的东西。希望我的这些教训对有类似情况的同修有所启发和帮助，更期望能通过这次交流清除同修间的不和谐因素，形成整体，共同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，救度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15日。我本是1999年7月之前得法的，那时就知道大法好，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。由于不学法，慢慢的又迷失在常人中了，在这个常人的大染缸里尝尽了人间苦，弄了一身的病，丈夫两次大病住院借了不少钱，因为他做生意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。正当我对生活无望的时候，遇到了以前的同修，他无私的召唤使我明白的一面清醒了，感恩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同修的相助。在2020年10月，我又重回返本归真的修炼路上。第一部分，家成为我的修炼场。我修炼刚两个月时，丈夫第二次脑梗住院了，这次我不害怕了，因为我有师父有大法了。丈夫去年是左侧大面积脑梗恢复正常了，今年又复发了，这次是右侧大面积脑梗，没有意识，全身都不会动，大夫说很危险，看看能不能挺过前三天。我当时心态很稳，心里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。第二天他就有意识要下地了，第三天他能认识我了，但没有语言功能，智力跟小孩一样，一周后就能下地扶着他走了。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，我在心里感恩师父。因为孩子离得远来不了，只有他弟弟一个亲人，身体不是很好，他白天来换我休息，但我也不能离开，因为所有的事都需要我自己做。我的腿肿得很严重，但一点没感觉，我依然是走路生风，精气神十足。修炼人就是不一样，我在心里感叹有师父真好。我心里和师父说，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，我要回家学法练功。师父就帮我了，第二周我们就出院了。回家后，因为他吞咽功能受损，只能吃细腻粘稠的食物，我每天做饭要用很长时间，喂他饭要一个多小时，吃点就喷出来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。我抓紧时间洗衣整理房间，白天上午和他一起听法，下午再听一讲法，晚上给他忙完了，我就自己学法练功。可学法时打瞌睡，我就想还是背法吧，他住院前我就开始背了，于是就接着背，虽然背得少但入心，那时什么观念也没有，就想多背法，把法装在脑子里。家就是我修心去执着的修炼环境，可明白和做是有过程的。我的悟性又差，有些执着心很难去，有的还意识不到是执着。丈夫一个月后就自己能走了，但他流口水不止，味儿特别大，不让擦，你一擦就打你。你刚擦好地，他就给你流的哪儿都是，口水哪儿都抹。我嫌他脏，烦他，也知道这些心必须去，有时候还是忍不住生气地说他。当五个多月时，我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后，我知道用法理去衡量发生的事情，明白了。不止我要消业，他也要偿还造下的业，而且他为我提高心性还要承受一点。这时我善念就出来了，再看他时就觉得他很苦很可怜。我对他的怨恨心、嫌他脏的心、埋怨心、抱怨心、瞧不起他人的心等等那些不好的心，在伺候他的过程中，在矛盾突发时都能很坦然地过去了。并且我从没有认为伺候病人有多苦，反而认为这是给我提高的机会。我体会到了背法的美妙，就更想背了。前两遍背都是一段一段的背，第三遍我就一讲一讲的背，现在开始背第四遍。虽然慢，但对法理解的深，每天还看各地讲法。我通过大量学法背法，体悟到同化法越多，法理越清晰，又加深理解做三件事的意义。 丈夫也一天天好转。我开始出去讲真相，发传单。我一直很想有一台打印机自己做真相资料。突发的疫情更确定了自己的想法。可能是机缘到了。去年七月，师父帮我完成了心愿，从买到安装，甚至连电线这些细小的事，师父都为我安排得特别完美。我真切地感到师父就在身边，而且早就安排好了一切。只要你有一份的心，师父就会给你十分的力。第二部分，做真相台历。到了年底，我心里也梦想过自己要是能参与做真相台历多好，没想到梦想成现实了。一天，同修 A 问在我这里可不可以做真相台历，我不假思索就回答可以，心中特欢喜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可能是我以前有过誓约，师父给我机会来完成。虽然什么都不会，但就信心十足。我心中有一念，师父给安排的都是最好的。耗材很顺利就买好了。同修 C 给下载好了链接，就开始打印。过两天同修 B 来看了，告诉封面要打无边距的，于是又该打无边距的。同修 B 很辛苦，联系去取台历壳，还要给我送。取台历壳时中间出了问题，冬天特别冷，他跑了好几回也没取到，还特意来告诉我别着急，是因为自己心情有问题了。我看他脸都冻红了，多好的同修啊。因真相台历有时间限制，我们做得又晚，我又是第一次参与这样的项目，因此对打印要求比较认真。我认为要做就做好，因为真相台历代表大法的形象，要为大法负责。打印时我给打印机念红营六，打印过程基本顺利。因为真相台历有时间限制，未能尽快做好，我就起早贪黑，半个月就打好了其中的大部分，加上同修打好的一部分，还有另外同修给拿的，挑出不合格的，我又重新打好补上，共240个。我裁好后又打孔，这些准备工作都完成了，台历壳就到了。同修 B 教我怎么做，我边学边做，很快我俩就做了几十个，他把做好的都拿走了。我在做的过程中也很快掌握了窍门，心里念着九字真言，当天晚上就把剩余的都完成了。看见一摞摞做好的台历能救很多人，心里很开心，有完成誓约的成就感。第二天 A 同修来就拿走了一些，最劳累的就是 A 同修，期间事务都是由他去联系，还惦记要到我家来看看能帮我干点啥，看我没时间出去就给我买菜。现在我有时间了，台历又沉，我就主动给他送了两趟。他们冒着大雪不惧寒冷，天天出去发，人们都很愿意接受，也有不要的，但这时我们就找自己的心性有什么问题了，都说还没发够呢就没有了。我自己也参与出去发了，我也体会到了在发时心念纯正的美妙，看到人高兴拿走台历时的喜悦，心里对佛恩浩荡又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我感恩师父给我参与这个项目的机会，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包容和理解。在这次同修整体配合中，我体悟到了大法的力量。我们就像师父的功，各自发挥自己的作用，遇到问题找自己，互相之间都是为对方着想，显示了大法的威德，同时也暴露出我有很多的执着心，如认真负责背后的求名心、证实自我的心、私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骄傲的心、自满的心、着急的心、粗心大意等等不好的心。遇到问题首先反的是人念，而不是站在法上去认识问题，向内找，找到表面就不往下找了。这些执着心都是后天形成的观念，是必须要修下去的。第三部分，在完成使命中提高心性。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打印好的彩色真相传单很开心， 晚上就迫不及待拿着自己做的真相传单，高兴地走在救人的路上，一边走一边发正念。我虽然什么都看不见，但我感觉明白的一面都和我一样的开心。那天晚上我走了十几个楼口，都是七层高的，可我一点都没觉得累，我知道是师父加持的。从此我就自己做自己去发，越做样式种类也会做得多了，也会提供给有需要的同修。几个月的时间，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就把自己和周围的小区几乎每户都发了一遍。学法中也体悟到救人的急迫，于是我就扩大了范围，上午做，下午出去发，没特殊情况天天出去发，而且发现有的高层也可以进去，我就重点去发高层了。那时正好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发表了，我悟到法正人间拉开了序幕，师父慈悲向世界众生讲法是为了让人明真相，给人得救的机会，作为弟子就要助师完成使命。我去发真相传单时，就想我是神的使者，我来传达神的旨意，众生接受旨意都会得到救度。神奇的是，我去高层只能走楼梯，上去下来二十多层要走两个来回，不但不觉得累，还很轻松，有一回像是踩在彩云上的感觉，这都是师父的加持及对我的鼓励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。因为知道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，总是有一颗着急的心，贪多的心就老想多发点。时间长了，我发现只要我有执着心，打印机就出问题。慢慢的，我知道有问题就找自己，如果没有任何观念时，心念纯正，打印时就很顺利，发时也不多不少。我体会到了随其自然的法理，其实我们遇到什么事情都随其自然，那时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最近学法也松懈了，心着急，可就是精进不起来，突发的几次麻烦让我警觉了。我向内找出了自己发真相传单时生了欢喜心，还有隐藏的私心和证实自我的心，还起了干事心，有点自我膨胀的感觉。忙得学法时间少，学法不入心，发正念好似完成任务，所以让旧势力钻空子了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越到最后对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越严，要做到一丝一念都是为他的，做什么事情首先是为他的，才能脱去旧宇宙的理，生命才能得以升华。现在正是抓紧救人的时候，我必须学好法，归正自己，做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，如有不在法上的，望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